妻子怀二胎时，每次检查都正常。最后一次产检却发现胎儿脑积水，与其无法自理。妻子边哭边说，本希望两个孩子能互相作伴，可现在等咱俩以后都离开了，这不是给老大添乱吗？在教会服侍十几年的我，此刻浑身无力，半夜几次被愁闷憋醒，睁开眼，真希望只是一场梦。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为您带来感恩节特稿，梦醒时分，当医生父母遭遇胎儿脑积水。文蒙恩。这几天东北遭遇寒流，雪下得很大，我禁不住想起2017年的8月28日。我清楚记得那一天，不单是因为50年一遇的寒潮席卷东北，当天气温骤降，八月的最低气温仅有5度。随着寒潮而来的，还有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使我和妻子的心情一下子达到冰点。二胎政策开放之后，原本早就在想生个孩子的妻子，最终说服了我。妻子怀孕时已经将近40岁。半年前我们就报名参加外地举行的一个营会，没想到参加完为期5天的营会，回到家里的第二天，孩子就流产了。当时妻子怀孕只有2个多月，我们俩相拥痛哭，自责没有保护好孩子。经历这次流产事件后，以前一个人半夜骑车走山路都不怕的我，常常半夜在自己家里竟然不敢上卫生间，一去就全身毛骨悚然。后来和妻子说起，才知道她也是这样。和教会牧者一起祷告后，才逐渐好转。原本不情愿再要一个孩子的我，这时候一看见婴儿就格外喜欢，心里竟萌发想要再要一个孩子的渴望。大儿子成长过程中，我这个新手爸爸有很多疏忽，希望在第二个孩子身上可以弥补以往的过失。调养半年多，妻子又顺利怀孕。这次我们倍加珍惜，格外呵护这个胎儿。怀大儿子时，妻子什么都不爱吃，也舍不得买朋友们推荐的补品。结果大儿子生下来就很瘦弱，这次他什么都舍得了，尽量强迫自己吃些有利于胎儿成长的水果和补品。妻子是我们小镇上的医生，我也在医院的理疗科工作。胎儿1个多月时，本单位 B 超科的同事帮忙检查了胎儿的发育情况，同事告诉我们孩子长得不错，我们也就放心了。4个多月时，胎儿的器官基本都已成型，我们又去市里找朋友推荐的一位有名的 B 超医生做了一次检查，结果同样令人很安心。医生说孩子各方面发育都非常好。之后的几个月里，妻子又在本单位检查了2次 B 超，孩子的情况一直很好，长得也很快。妻子食欲旺盛，但除去胎儿和羊水的重量，其实她的体重比平时都要轻。我们觉得营养应是都被孩子吸收了，这样想着让我们对孩子的到来充满期待，常常和肚子里的宝宝谈心。转眼就到了预产期，8月28日，我们按计划去指定医院做最后一次产检。那天人特别多，轮到我们时已经是下午了。 在等待的过程中，听到有孕妇检查出胎儿有问题，我们俩也有点小紧张。终于排到我们了，为妻子检查的医生彼此的对话让我们心头一震。医生转过头问我们之前是否做过 B 超，妻子说做过很多次，孩子发育很好。医生又问是不是在他们医院查的，我们回答是在别的医院。最后医生说，我们这里有全市最先进的 B 超设备和最专业的医生，你们的孩子的情况可能被耽误了。孩子基本可以确诊为脑积水，将来可能无法自理。如果月份小，我们就建议你们考虑引产，但现在没办法了，只能先生下来。看到我们两个愕然的样子，又听说我们都是医生，他对我们很同情，说如果我们不太相信，可以去特诊科，让主任再给看一下。特诊是帮助那些被检查出有问题的孕妇再做进一步的检查。特诊主任查完之后说，刚才为我们检查的也是一位主任，孩子基本可以肯定是脑积水，因为临近预产期，羊水浑浊，无法判断积水量，只能待出生后进一步检查。主任建议我们去省里对这种病比较有经验的医院把孩子生下来，预备早点做康复治疗。我们两个人浑身无力地离开医院，一路上我们好像都没反应过来。回到家，作为医生，我们已经手足无措，只能首先给做牧师的弟弟以及另外两位和我们关系要好的姊妹打去电话，请他们为我们带到。产科主任也帮我们咨询长春医科大学的教授，教授建议我们在当地生下来再做进一步观察。大儿子放学一回到家就看出我们的脸色不好，一直追问发生了什么事。岳父岳母也很关心，打来电话询问，我们都勉强隐瞒了下来。我们只想呼求神，期待发生神迹，可在教会服侍了十几年的我，此刻却丧失了信心。想起刚刚听完《风闻有你》这本书，很被主人公的苦难经历感动。难道那是神提前给我的提醒？我常常在讲道和劝勉别人时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时我也默默劝自己，不要失了爱神的心。可一想到将要面对一个有残疾的孩子，不由得心如刀绞，又惊恐万分。妻子看到我愁容满面，摸着我的脸安慰我说，不会有事的。我看着她强打起精神，深吸一口气说，不会有事的。我们就这样互相打着气。晚上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和妻子忍不住痛哭，向神认罪，求神怜悯我们，医治这个孩子。边祷告边感觉心都在痛，直到不知应该再说些什么，好几次睡着了，都被心头的愁闷憋醒，睁开眼睛，真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身旁的妻子一直紧紧握着我的手，默默表达着她的无助和对我的依赖，而我又该依赖谁呢？我在心里默默对神说，你不是赐人出人意外平安的神吗？求你将医治的大能临到这个母腹中的孩子。这时我想起前些日子在一次聚会上讲道人宣告的一段经文，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有了神的话，心里顿时安稳了许多。第二天早上，我一边干家务一边听圣经， 听到耶利米书29:11-13，心里又被深深触动。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我急忙把听到的这段应许和妻子分享，告诉她神提醒我们要更专心呼求神，寻求神的帮助。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并未察觉身边的大儿子陆家正用充满异样的眼神看着我们。孩子吃完饭，我送他去上学，回来发现妻子没吃饭。他从卧室出来，两眼通红。我急忙问他怎么了，他哭着说，刚才你和我说那段经文时，陆家很警觉地看着我，我强忍住没哭出来。接着他开始责备自己，是我坚持想要个孩子，希望陆家能有个伴儿。可现在这孩子如果真有病，等将来咱俩都离开之后，这不是给陆家添乱吗？说完他嚎啕大哭起来，我抱着他，不知道该如何安慰。过了会儿，他平复了一下情绪，说刚才去卧室祷告时，头脑闪过耶稣说的一句话，记不那么全，也不知道在哪里。我帮他翻开圣经查找，是约翰福音14:27的经文，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当我读到最后一句，眼睛也湿润了，感觉主耶稣知道此时我的心里是何等忧愁，又是何等胆怯害怕。8月30日，产科仍没有空房间，我在家无意听见了一篇大卫鲍森的讲道，他提到他的妻子曾被查出患了脑瘤，却被神奇妙医治了。他风趣地说，医生总是爱给你坏消息，但神却常常会带给你好消息。我也祈求神能够给我一个好消息。我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天气很冷，听说是50年一遇的寒潮，昨晚最低才5度，我的心情现在也是最糟的，但气温会持续回升。我希望看见神迹，压抑的情绪也能完全消散。8月31日，终于空出病房，妻子被第一个推进产房做剖宫产手术，看到一个个在她之后进去的孩子都先抱出来了，我更是心急如焚。终于我们的孩子被抱出来，我忐忑地接过孩子仔细端详，没想到这时护士告诉我，母子平安，男孩7斤1两，生理指标满分，很健康。我当时真是喜出望外。这时新生儿科的主任把我拉到一旁说，你清楚这个孩子产前检查异常，况且这孩子头围明显比正常新生儿头围要大很多，所以需要住在新生儿科做进一步检查。接着就要我在近20条信息后面签字，我签到一半就签不下去了。主任叫来院长劝我，院长建议先去做 CT 检查。等报告出来，我看到上面写着缺血缺氧性脑病，待查。此外还有大脑灰质白质有异常，却唯独没有我们最担心的脑积水。我当时近乎哽咽着给在病房焦急等候的妻子打去电话，报上平安。我不顾新生儿科主任和业务院长的劝阻，让孩子和妈妈住在了一起。住院的5天里，房间里每天都响起赞美诗。新生儿科主任每天来查房，看到孩子一切正常，感到很诧异。产科主任来查房时也说， 你们信主挺好，但是 CT 报告并不正常，观察孩子以后的情况，继续为孩子祷告吧。两个月后，我应邀去弟弟在长春牧养的教会做感恩节见证，把孩子健康活泼玩耍的视频放给大家看。后来弟弟告诉我，这件事给他们教会里的好几对夫妻带去了鼓励。转眼四年过去了，现在孩子已经上幼儿园一年多了，活泼健康又可爱，他的到来给我们增添了很多快乐。四年里，我们这个小家又经历了许多事，有高山也有低谷，但我们一直被神眷顾着，正如申命记十一章十一到十五节里的应许：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这个见证四年前就想写出来投稿给境界，很亏欠种种原因一直耽搁到现在，过去的经历记忆犹新。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我们再次向神感恩。
收听了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想相信耶稣，请加境界微信好友联系我们。
让神的灵提升你到宝座前，开你双眼，看见主心事应许，他已赐下更新突破的大能，在基督